三章时间不太够，所以后面几节没有讲完，第一半啊、前面一半的后面没有讲完。我们稍微回头一下，从第八节开始，第三章第八节，保罗说到他个人的执事，他说：“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我们就从这里开始继续讲。在这节圣经这个地方，测不透这个字，中文翻得很好，英文有很多字想要翻译这句话，不能衡量，不可测度啊，中文的意思，在这里翻不可测不透，它这个字意思差不多有一种说是无限而不能明白那一种意思，infinite。unfathomable， 英文的确也很难翻。那中文翻作测不透，什么意思呢？测不透的丰富。保罗在这个字的地方用法很特别，他把一个很抽象的、很具体的东西，本来是一个衡量的东西，把它放在一个不能衡量的境界。啊，我想这句话圣经啊，中文就翻作测不透，我们也明白那个意思。不过我这只是提出来，这个字本来是很难翻译的一句话，中文翻作测不透呢，差不多可以达意啊。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为什么说测不透呢？约翰福音里面讲，说到主耶稣，讲到主耶稣的事情，他说全世界的书也容纳不下。那我当初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就心里想，这个如何可能？因为主耶稣在地上的事迹33年半，无论怎样记载总可以记完一天。那约翰讲这句话大概是言过其实。但是保罗这里所讲的情形，我们知道主耶稣不是仅仅那个拿撒勒人肉身在地上的33年半而已，因为这里所讲把我们叫我们看见那个基督的丰富，可以说从创造以来，在万有中间还没有开始的时候，神的计划和旨意已经在那里。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所谓测不透的丰富，的确从创造的计划一直，我们知道人类的历史，在神在历史中间做工，拣选以色列的百姓，叫他成为神恩典的见证，他们的失败，他们被分散在外邦中间，神又呼召他们回国，然后一直到主耶稣降生，以致教会的时代开始。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想，基督的丰富实在就是历史的丰富。我们不能不把历史从属灵的眼光来看。大家知道历史这个字，很多人都解字了，跟中国人讲一样，猜字，把字猜成 history， 就是 his story。 我不晓得原来的意思是不是这样来的，原来那个字根是不是这样来的。但是真正的从属灵角度来看，如果把主耶稣、把基督从历史中间拿去的话，的确历史是空白的，没有意义的。人类所以能记载那些各样的发展事情，本身是毫无意义的，假如不是有一位有旨意的神的话。所以这里几节话可以把保罗思想的体系已经很初具规模的介绍出来。他说他叫我把那个基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 preaching， 借着 preaching 告诉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上次我本来要开始讲安排这两个字，但是我一看时间不对就没有讲下去。这里安排在原文就是交通，交通这个字新约圣经常常用的，父子圣灵的交通啊。约翰一书里面讲，我们是与父与主耶稣与我们使徒们说，他们是和主耶稣有交通的，而他把这个奥秘，把这个这个事情交通给这些收信的人看。哥林多书里面说，我们蒙召是有份于耶稣基督父子圣灵的交通。那交通是什么意思呢？交通这个字 变成中文已经是基督徒的专有名词了。我想很多人知道这个交通绝对不是指交通车，不是指交通方便那个交通。在基督徒所讲的交通，意思就是分享。那么分享好像你要把一个东西分开来，所以分享也不明白。交通可以说是一种交流，交流一种经历上面的交流，一种财产上面的相通，一种认识上面的相通。交通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两个人有份于同一件事情就叫做交通。所以在圣经里面最早讲到神圣的交通，讲到生命的交通，那一个交通最初是隐藏在父子圣灵里面的。今天属灵的事情，我们所以和圣徒们就有交通，所以和主耶稣有交通，因为那个生命是相同的，我们分享那一个生命。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的生命和神的生命是一个生命，不是一类的生命，是同一个生命。我们的生命里面有神的生命，神的生命今天就在我们里面，好像一杯水一样，你把它分开了是两杯水，可是把它回在一起还是一杯水。神的生命是一个不能分割的，但是可以一直的不散出去，扩散出去。这句话好像是不通啊，分开来了它还是神的生命，它一杯水里面水源源不断倒出去，它一样是水，而当中的界限当它回流的时候还是流在一起。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约翰一书里面告诉我们交通的意思，他讲了神的爱先爱了我们，然后我们回来回过头来才爱神。没有人能够爱神，没有人先爱神，我们没有先爱神，神先爱了我们，然后约翰一书第四章说我们也爱，我们爱神。那个交流的意义就在一个回流的情形，当神爱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能力把爱回散过去。这个回流那个原则就是交通。所以我们就看见在最早的时候，父子圣灵他们中间有一个交通。这里就告诉我们，在历史里的以来隐藏在神里面的那一个奥秘是怎么交通的。意思就是说，父子圣灵在创造万物之前，在历世历代以来，在历代以先，有一个秘密的谈话，或者我们用这个方法说，他们中间有一个奥秘，这个 mystery 是属于神自己的，而在这个奥秘中间，父子圣灵有一个交通，一个 fellowship。他们谈一件，比如说假如是谈话，我不晓得神怎么谈话，也许创世纪里面漏给我们看一件，他说他们就神就说我们要按照我们是一样造人啊。也许在他们在绘画的时候当中一个隐秘的事情出现了，而他们彼此有份于这个隐秘的事情。这个奥秘是什么呢？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原来神在创造万物以前历代隐藏在神自己里面有一个奥秘，他们中间的交通的属于三而一体的神中间的他们交通是什么呢？就是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们，从这里我们就看见神创造万有实在是有严密思想的事情。在我们没有读到以弗所书这张圣经之前，我们没有想到教会和创造有什么关系。这次我去图上讲个题目也是讲教会，我们讲教会是神心意里面早就有的。他们就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教会这么重要的事情，他们都是很聪明的人，在旧约里面看不见。旧约以色列人在那里，神把他们带领从埃及出埃及进到旷野，最后进到迦南，建立国度，设立君王，一点都没有看见教会的小影。为什么神不把这个奥秘启示，这么重要一件事情不给以色列人知道？当然答案就在以弗所书。可是从神这边来讲，当他率领以色列人出去的时候，神没有把教会放在以色列人那个预表之外。所以很多教会的经历虽然是在保罗这里说在以往没有给人类的子孙知道， 如今却是众圣徒和众先知显现出来了。保罗说这样的话，但是并不是说神不明白这件事情，只是没有把这些内容显给人类的子孙看过，所以他们虽然活在预表里面，他们一点都不懂得神的心意。从这个以弗所再来看的时候，神创造万有为了教会，要得到教会，是不是偶然临时发生的改变行动，或者是以后所加进来一个多余的工作。所以有些人问，亚当创造蒙神创造，他的犯罪在不在神的计划之内？这些问题我提出的问题，我想弟兄姊妹就明白，这些问题是很不好回答的问题。但是从神在保罗借着保罗把这个教会的计划说明白这件事情上面，我们不能说神不知道这些要发生的事情，而已经在他的计算里面而有了完善的对策。我们就是这样说。所以教会这件事情是三位一体的神当中一个最隐秘的事情，在历代以来，在那个创造万有的神里面，他有一个交通明白了这个奥秘，三位一体的神都一样知道这个奥秘，这是他们中间的奥秘。当然我们知道这里圣经上讲的奥秘到了新约已经解开来了，并不是说只有我们懂的奥秘，因为借着保罗已经在书信里面看了。假如我们真正要明白，每个人都可以看见这个奥秘，就是教会。而教会的意义就是外邦人得以在基督耶稣里面同为一体，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教会是胜过超过一切人间所能想象的事情，因为它是基督的丰满，是从神的生命里面自己流露出来的。它又打破了以色列人和外邦人的界限，世界上最大的界限因为教会产生了打破了。一切都在基督耶稣里面，以后我们看见不仅同为一体，还要有一天长成完满的基督的丰盛量。那个基督是指团体的新人，不是指主耶稣肉身基督道成肉身那个基督。所以这样大的一件事情，保罗说要叫众人都明白，所有人都明白。这个奥秘呢，他说就是借着教会，就是教会本身。而当保罗把那个测不透的丰富，基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这些外邦人听，神心意里面隐藏的奥秘就是教会，那个在隐藏里的奥秘，那个怎么交通的，神的心意如何解明给人看，然后又要借着教会来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里我上次说过，不是百般，万般的智慧。神的智慧也是借着教会叫仇敌天上执政掌权的毫无没有话说，完全没有话说。神的智慧太大，但是他借着教会这件事情叫人看见，叫天使看见，叫执政的掌权的看见神万般的智慧。那么我们要稍微问一问，为什么教会能彰显神完全的智慧呢？从我们个人经历里面来讲，我们差不多可以明白一点点事情，我们就照着我们明白的稍微说一点，因为这里讲神万般的智慧，我们万万不知道其中之一。可是有一些我们知道的，我们常常这样想的，比如说在亚当犯罪这件事情上面，神竟然允许撒旦做这件事情。我们常常我想，为什么神允许这件事情？好像撒旦的权势就在亚当的里面。但弟兄姊妹们，有一天我就想，神实在是聪明。撒旦没有身体，而他要得的这个身体，他就借着亚当得了一个身体，所以我们都成了罪身，成了犯罪的人。神就容许这件事情发生，因为当撒旦的权势进到这个亚当救人里面的时候，撒旦也受了限制。而有一天当主耶稣基督也穿上那个救人的生命， 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撒旦也一样要受那个限制，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想象，如果稍微有一点点多想一点的话，就发现很多属灵的事情，那个最简单真理里面，我们没有想过这些事情。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然后为我们成全十字架的救恩，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这是我们常常读圣经知道的。如何败坏呢？常常我们读圣经，神如果是全能的，为什么他不限制或者不把撒旦的权力打败，一定要等主耶稣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才完成？有一个最简单的原因，就是神不需要直接对撒旦动手。假如撒旦需要神自己来动手，那就是撒旦已经和神站在平等的地位。所以神借着人来对付撒旦一切的作为，这是神的智慧。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到地上来的时候，撒旦对于仇杀的攻击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怎样怎样，就怎样怎样，就怎样怎样。我们心里想，难道主耶稣还不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吗？我们平常的讲法就是说，撒旦要叫主耶稣怀疑他是不是神的儿子。哦，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就能够彰显权力，彰显能力，把食物变成饼，啊，试试看。这样就证明他不相信这自己神儿子的地位，所以对神起了疑惑。我们常常这样解圣经的。但再想想看，不一定是光是这些目的。当我们稍微明白神做工的原则以后，我们就会想到，撒旦不愿意主耶稣在人子的地位上面对付他，撒旦宁愿主耶稣站在神儿子的地位上来对付他，他就赢了。如果他站在人子的地位上来对付撒旦，毫无办法。如果撒旦一直要在人子的地位上面和主耶稣面对面交锋的话，虽然他有很多的权利，因为主耶稣不用神儿子的身份，他没有天使的保护啊，就对某方面来讲，因为撒旦说你可以吊在石头上面，神的使者要接住你，要保护你，他可以不要这个保护。但是在这样一个有限度的征战里面，撒旦的地位已经降下来了，不再与神同等。而且神的意思是要叫一个完全的人来胜过撒旦。那这一个智慧，这一个对付撒旦的办法，我们稍微多想一点就发现，哦，原来主耶稣道成肉身对付仇敌利益不止那么一点点。教会就是这个问题，教会是实实在在的由人，那些软弱的人组成的，但是教会却是彰显基督丰满的地方。每一个人，主耶稣的生命充满在里面，出来是神的生命。我们以前讲过一件事情，讲到肉身的问题，撒旦要得到一个肉身，他得到了肉身，在这个肉身上面彰显他的能力的时候，肉身是没有讲话的地位的，完全是顺服的，就是不愿意也是被强迫的。但是教会彰显耶稣基督的荣耀，或者教会彰显神生命的荣耀的时候，完全是自愿甘心情愿的，那一个顺服不是受强迫的顺服。人是有自由意志，我拣选来相信神的。当人落在撒旦权势底下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违背撒旦的力量的，这个是当中分别太大。所以教会的荣耀，撒旦就抵不过那个智慧。当教会出现的时候，当我们这些人肯做顺命的儿女，让主耶稣基督生命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的时候，撒旦一看，哎呀，完了。因为他的方法是强迫的，而神的方法是叫人自动的。所以借着教会彰显了神的荣耀，彰显了神的智慧，天上执政的掌权的都要承认神的智慧超过他。那这些事情保罗说是照着神 在万事以前，在我们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我再回到刚才我们所讲的事情，教会的思想不是偶发的，教会的出现不是偶发的，神早就知道，而且已经算好用这个来对付撒旦。这是神的旨意，教会是神的旨意。那么许多人彰显耶稣基督的荣耀，所有蒙恩得救的人在教会里面都是接触基督丰满的见证，都是神的生命从他们里面流露出来，不分希利尼人或者犹太人，不分自主的，不分为奴的，没有一切天然生命所留下来的界限，这个身体才是真正叫撒旦羡慕的。假如撒旦能得到这样一个身体，他高兴得不得了。撒旦没有身体，他最苦就是这件事情。他虽然有大有权柄，是属灵的恶魔，但是他没有身体。这么许多神所创造的那个生命，我们常常也是叹息劳苦我们自己这个天然的生命败坏，但是这个天然的生命还是撒旦没有的。他所得着的，当我们得救在神的面前得救以后，那个生命，我们肉体的意义改变了。当主的生命进来以后，借着肉身彰显基督荣耀的时候，撒旦眼红，撒旦最羡慕。这是他一直统治在人的肉体上做工而不能得着的。那么为了这一个，保罗就说，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因为知道教会在神的旨意、神的计划里面是从创世以来就开始了。也可以说，我们这些人虽然微小，虽然没有什么价值，但在神的眼中是最大的荣耀。我绝对相信这件事情，我也盼望弟兄们都相信这件事情。保罗说，我们可以笃信不疑到神的面前来。他这里十三节的话很有意思，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做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我常常觉得很奇怪，保罗讲这么大一件昨天的事情，忽然扯到他自己身上来，为什么？我不明白，我常常不明白。但是有一天，我自己大概在有一次聚会的时候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件事情，今天我们人和人面对面的时候，不能脱开一个肉身上的交往。所以我想保罗在这边是不得已讲这句话。人看见保罗所讲的那些真理，但是人因为没有那个智慧和悟性，想不通，就不能明白为什么这么大的一个保罗今天放在监中，被尼罗王的权柄抓起来。前面他虽然说我是为主被囚的，但是有多少人看见这件事情？所以保罗说，虽然这样，你们不要因为我受的患难丧胆。他的话的意思就是说，在我自己的肉身上面，虽然受监禁，虽然受捆绑，但是我们里面那一个态度放胆无惧的到神的面前来。保罗没有求释放，保罗没有为他肉身求什么，他在所灵境界所看见那个大的自由，使他觉得不需要肉身自由。我不晓得是不是读这些圣经的时候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他在神里面，他在基督耶稣里面所得到的启示和那个自由程度，叫他不在乎自己肉身在哪里。他的里面宽广到一个地步，他不觉得他有任何的限制。我想这件事情在保罗是真实的，因为他一直这样说，在他对提摩太的书信上也这样讲。他说神的道不被捆绑，我虽然被捆绑，神的道不被捆绑。他在罗马监中的时候，使徒行传最后记一句话，叫做神的国永无止境，保罗人不能动，神的国永无止境。所以真的我们要相信，有一些诗歌说在我里面有神和天堂， 当然天堂两中一翻就翻得很熟了，在我里面有神，那个力量就是叫我们觉得说一些外面的事情真的不要紧。保罗真的是看见这样一件事情，保罗真正的经历这样一件事情，他不求释放，无所谓，根本不在乎。所以真的有一些话我们以往的弟兄们讲的，说这一个人是有通天权柄的人，通行诸天的权柄，他有通行的到处可去，但是他外面肉身虽然他外面肉身受限制的，但他属灵的事情上他有通天的权柄，他哪里都能走得通。他所看见那个神的关系跟他的在创造中旨意跟他自己的身份，我不晓得是不是有人会读到这些事情觉得他跟现实脱节，但是我们怎么讲那个属灵的事情呢？常常我们对弟兄姊妹们讲那个属灵的事情太大了，他们说但是我们今天的肉身生活，但是我们今天还有学业，还有功课，还有家庭，还有妻子，还有儿女。那好，假如这些事情会成为拦阻或者累赘的话，保罗最受累赘，他根本没有自由，什么事情都不能做。所以他前面说我们可以放胆无惧到神的面前，你们不要因为我所受的患难而觉得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保罗话真奇怪，什么叫你们的荣耀呢？假如他说是我们的，是我的荣耀，我还有点明白，因为可能保罗意思是说，那么虽然我现在受捆绑，将来还要得的荣耀，所以是保罗的荣耀。但是保罗的话不是这样讲，他说这原是你们的荣耀，好像意思就是说他这个人被监禁起来是以弗所书以弗所人的荣耀。我上次讲过为什么，因为在他的身上一个大的征战，保罗得的那个使徒权柄专一传讲教会的奥秘，传讲基督耶稣的奥秘，而这一个原因，为了这个原因，撒旦借着罗马权势把他捆绑起来。所以在他个人失去自由这件事情上面，证明他所传的信息在属天里面的价值，在属天地位里面的影响。所以他说，这是源自你们的荣耀。假如他传这样信息而没有任何的拦阻或者难处，那就没有什么稀奇。一个人可以自由自在跑来传这样的福音，大家都要听的，没有什么稀奇。那我们今天聚会人不多，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这一个信息假如我们真的要传出去的话，我不晓得多少人真的看见这件事情，但是我不觉得怎么样，人多人少，我今天好像对着满堂的人讲，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情，保罗看见那个荣耀，哦，不晓得以弗所人看见多少。上次我们讲过，以弗所人事实上没有明白保罗的指示，但是保罗为了那个大的托付，他心里面这么喜爱传讲教会信息，今天我也受了传染。所以底下保罗开始祷告，我们不要忘记第三章一开始，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耶稣基督被囚的。他本来要接下去讲祷告的事情，他一讲到他自己被囚的时候，他讲到他做了耶稣基督执事的时候，插出去一段话讲了十几节圣经，现在他回来了十四节，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祷告。你晓得屈膝，保罗讲的是 kneel down， 是跪在那里。我们有时候想起来这是滑稽，祷告说坐在那里祷告说，主啊我们跪在你的面前，根本没有跪。那保罗的确屈膝在神的面前。为什么我提屈膝这件事情呢？以色列人祷告，旧约里面祷告站着的，站着祷告，只有特别的场合跪着祷告。其中有一件，比如说所罗门献殿的时候，他在特制的铜台上面跪在那里祷告，那一个祷告，保罗说他跪在那里祷告，但以理也是祷告，跪在那里祷告。一般的情形站着祷告可以了，但这里他是跪着祷告。因此我在父的面前屈膝， 天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这句话呀，我想了很久，我还是没有很多的把握讲这些讲这半节圣经，因为这节圣经好像是非常怎么说，很突兀，没有关系的。假如没有这个括弧，直接讲下面还容易懂一点。假如保罗就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这样讲下去的话，我们没有难处。但是忽然他在这里说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这两句话什么关系呢？而且保罗话的里面原来是没有这个括弧的，是他解释他在父面前屈膝的情形。这一位父，天上地下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什么叫得名呢？什么叫天上的各家呢？我很困惑，我读了很多次还是不明白，所以我也看一看其他参考书。有一些参考书说这里的话，家这个字跟父这个字在希腊文有一点像，所以他说保罗在这里是用一点好像读讲话都引起人兴趣的那种说法。那么假如中文要翻成一样的意思呢，一样的话呢，就是说我在父的面前屈膝。那这样说来呢，我还是不太明白。他说我在父的面前屈膝，又说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那假如教会是各个家的话，或者以色列人是一家，外邦人是一家的话，那有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回过头来一点，看到第二章里面讲，神在那里建造，是第一个不做外人，不做客旅，是神国的人；第二是神家的人；第三是神殿的人。那个殿，如果这里讲的家是指圣殿，而圣殿的各个房角上面长齐，哎，这个倒有点意思了。但是我还是不觉得满足。但是当我读这些圣经的时候，我想保罗放在这里一个最基本的意思，我在父的面前屈膝，因为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他的重点不是放在家上面，我觉得他的重点放在名字上面。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教会这件事情上面，也可能在历代以来，在时代上的不同，神在各个时代里面彰显他荣耀，或者借着以色列人，或者借着他的国度，而这是他所讲的各个家的问题。我不晓得，我这个不敢讲下去啊，我只是告诉你们，这件事情对我很困惑。而借着所有一个一个这一些家，所谓家吧，因为这个家这个字啊，中文翻译也不太清楚，到底是指什么家，不晓得，可能是以色列家。可能是犹大家啊，便雅悯家，可能有这个意思，我不清楚。那么我想我就只能讲这些事情。可能在历史历代以来，神所做的工作，教会是神的家，这件事情跟神的荣耀有关系。我就只能讲这么多，因为我刚才已经说了，很多人在这些圣经上面也很不清楚，很困惑。我把我知道的跟我看来的我稍微提一下。第十六节，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将你们心里力量刚强起来。那么或者我们只好暂时撇开这节圣经。十四节他说，我在父面前屈膝，求什么呢？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力量刚强起来。那读圣经人就知道，这里实在不是说心里的人，心里的力量，这里实在不是讲心理力量，是讲里面的人。保罗在父神面前求一件事情，求以弗所的圣徒里面的人刚强起来。这个里面的人是指的什么？那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后书里面讲，他说我们外体虽然毁坏，里面的人却一天新似一天。所以里面的人是和外面的人相对的。那么什么是外面的人呢？我们懂得了什么是外面的人，就懂得什么是里面的人。外面的人很容易明白，就是我们这个人长得什么样子，就是我们这个 五官的情形，我们身材的大小，但是还不止这一个。因为在圣经里面，对于人的想法，对于人的观念，不是完全只是肉体。所以外面的人也包括这个人的喜好，这个人的心思，这个人意念和他许多动机能力和他各样的野心或者各样的作为，这是外面的人。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在时间和空间里面所有的活动，人是知道的，看得见的。但是里面的人，现在我们就知道了，有一部分是这个外面的人所不能碰到的，接触不到的。里面的人当然包括灵这一部分，但是也包括一部分的魂，包括我们里面向着神的渴慕，包括我们里面对于神话语的喜爱，我们的魂也有在属灵上面的感觉和价值。所以今天我们要弄清楚，讲到里面的人和外面的人的时候，魂都有功用的。也许有些人读了一些灵的破碎，魂的破碎，灵的出来，以为魂是完全没有用的，不是的。神最宝贵就是一个人的魂，神要那个魂被神能用，就才算价，才算有价值。所以人的思想、人的感情、人的意念、人的理智，神都要用的。假如一个人没有感情，如何你能盼望他做 evangelist， 对不对？假如一个人思想不周密，你如何盼望他能治理？所以这里面的人呢，是指的除了灵之外，除了他跟神当中的联合那个生命之外，也包括神能够推动他的那一部分，用来处理或者帮助属灵的事情，包括他在神面前的决断意志的功用，包括他思想，包括他对于属灵事情的负担。你就知道，这里讲外面的人、里面的人，主要就是把和世界和外面看得见肉身的这一部分分开的目的。我们里面的人，按照格林多后书讲，会一天新似一天，每天都一天天新鲜。外面的人，外体虽然毁坏，一天一天衰弱，身体也不够用了，精神也不够了，力量也不够，有时候年老了意志都不够。但是这里说里面的人一天心思一天，我常常见到这样情形，有些老弟兄老姊妹，你跟他讲别的事情，他头脑已经糊涂了，但是讲起圣经来他每句记得清楚。这就证明他里面的人，人有两个，一个在外面，一个在里面。前些日子我们还一个朱老弟兄已经瘫痪，而且讲起话来糊里糊涂的，可是一请他祷告，朱师母做见证，一请他祷告，他头脑清清楚楚。不是他头脑还好，他里面的人还好，里面的人一天刚强是一天，但是外面的人真的是一天毁坏是一天，一天越来越不行，越来越不行，越来越不行。所以从这些事情我们就知道了，神圣经上所说里面的人，是他在神面前因为生命的渗透影响到他魂里面，这就是里面的人。思想记忆会毁坏的，但是属灵的那个思想记忆不会毁坏，所以背圣经最划算。这一部分的记忆是里面人的事情，可能我们年纪大了记性不行了，圣经不会忘记我是举一个很小的例子用来说明里面的人和外面的人不同。那么这个外面的人和里面的人关系，当我们属灵上不强壮的时候，灵的工作渗透到魂里的不深的时候，外面人人都看得见，而且外面人很强很强，他做事都是他自己的想法出来的。这个跟我们所基本知道那个真理有关系的。主耶稣说你们要舍魂，舍了魂就救回魂，救自己魂就失掉魂。我们当开始跟随主的时候，外面的人很强很强，非常强壮，意见也特别多，做起事来一定要这样做，非常坚持，人人都怕他，这是一个有魄力的人吧，很强的人。里面的人事实上软弱的， 为什么可见他软弱呢？初信的弟兄姊妹们，他立志读圣经，刚刚开始立志非常好的，三天两天完了。这里三年人，我鼓励他们读圣经，他们里面人不刚强，背了一两个礼拜忘记了，没有再来找我背。当然我也出门，可能有人记性好，可能有人意志强，还要找我背圣经的。但是我们自己有这样经历，立志在属灵事情上面的时候，里面的人非常弱，过了一些日子就放弃了。这个不是我们意志强弱的问题，是里面的人不够强壮。很多人有很强的意志，用在世界上面很有用，但属灵事情上面不够用。好，慢慢老练以后，那个里面的人强壮起来了，外面很柔软，你叫他怎么办都可以，你叫他怎么换花样，不要照你的方法，照我的方法他都可以，但是里面的意志刚强，里面的力量很强，不会倒。上次我们讲以利亚灰心的，哦，他里面人不够强壮。等到有一天里面的人刚强起来，那么属灵事情就好办了。不是外面坚持，是里面的人呢不会倒，不失望的，不会失望，因为里面的人刚强。那保罗说什么？我求他父神叫你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怎么刚强呢？借着他丰盛的荣耀，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所以这里有个秘诀了，怎么样会里面的人刚强起来？父神借着他的灵，按照他丰盛的荣耀，使他里面的人刚强起来。你不要以为这句话是没有意义的。什么叫按他丰盛的荣耀？什么样叫做借着他的灵呢？因为刚才我们讲过，那个里面的人主要是灵的一部分。那一个灵，圣灵进来以后，他就有力量。当神的荣耀被我们得到的时候，被我们看见的时候，他灵里就受了滋润，他就刚强起来。而这个灵刚强起来的时候，他就透到他的心魂里面，透到他的人魂的部分。他欣赏神的荣耀，他就被神所吸引，圣灵在他里面一直和他交通，或者是借着祷告，或者是借着与他同在，圣灵的工作就渗透到我们的魂里面。神的荣耀借着圣灵显明在我们里面，而这个荣耀透到我们的心魂里。所以弟兄姊妹们，我常常觉得，从前我读这些书的时候觉得我们不要用我们的魂，我现在觉得有点问题。我再去读尼多登弟兄写的书，属灵人那本书，有一句话我得着了，真是很多人读他书完全读错了。他说一个刚强的基督徒，就是他的意志能够和神合作的基督徒。这个有很大的差别，不是说意志刚强的人就是好的基督徒，一点不是。意思就是说，我的意志，每一次我用我的意志，就是说我把我的意志来顺服神，这样的人就是刚强的人，刚强的基督徒。一个没有意志的人或者意志软的人是没有用的，一个没有感情的人是没有用的，一个思想不严密的人是没有用的，世界上人都知道。那神如何会不用他所创造的一切？那么难处在于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思想不被神控制，他没有经常在圣灵里面受陶冶，所以不能单独的用。神就借着他的灵，按照他的丰盛，那个丰盛就透到他的思想里去，透到他的感情里去，透到他的意志里去。好了，这个人他里面的人刚强起来，意志能用了，这个人里面的人刚强起来，感情能用了，这个人的意志，这个人的思想刚强起来，他的思想能用了。所以这个人是神要用的人，这个里面的人是神所喜欢并且能够把他的责任放在他身上的。保罗就是要这个人刚强起来。这个当中当然包括我们脱去天然生命，当然包括我们得着主耶稣生命，当然包括属灵生命长进。但是他用不同的话来说， 保罗说他祷告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而这个刚强人，这个人刚强是借着圣灵，是用神的荣耀透过他刚强起来。做什么？这一次我在 Arizona Tucson 传福音，我遇见一个人很有思想，年轻人，我就三言两语赶快抓住机会叫他祷告接受主，他祷告接受主了。然后我就告诉他说，弟兄，你要用你的思想，你要回想主怎样爱你，主怎样救你，你怎样祷告接受主的。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很多时候真是不肯思想，那个里面的人刚强起来以后，思想感情意志都能发挥作用的。这个结果十七节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圣经里面很少地方真正讲心理，这个地方讲是里面，不是讲心理。只有哥罗西书里面讲基督住在我们心里 heart cardio， 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里面，叫你们的爱生根立基，不是有根有基，是生根立基。他的意思不是说我们爱啊有根基的，而是说我们基督因为我们的信住在我们里面，叫我们在爱里面生根立基。这是因为里面的人刚强起来的结果。那个里面的人不刚强的时候，神的爱在他身上摇摆不定的，摇摆不定的，因为他的感情不能彻透神的爱，他的感情是在外面的，是在外面的人身上的。他一下子 excited 的时候觉得非常好，一下子冷淡的时候觉得非常不好。他也不能用他的理智的，他不能想透神这样爱他，他会有一种错误的思想，你看我这些是这么倒霉，所以神不爱我，这是外面人的想法。里面人刚强起来说，是这些日子我遇见许多的灾祸，但是神爱我，不是因为我遇见灾祸，而是耶稣基督为我钉在十字架上面。他的想法不一样的。这样的人他里面刚强的时候，他的感情，他的思想，他的意志，叫他能够在基督耶稣里面生根立基，他的爱里面生根立基。所以我们每个人都盼望神的儿女在爱里面生根立基。有时候讲的话不是圣经上教训，而是用他外面的人去想神怎样爱他。你看主耶稣这么爱我啊，出也有好处，入也有好处，这样也好那样好也好，这些都是外面人的想法。那一个外面人的想法不会在基督耶稣里生根立基的，一直到里面人刚想起来说你怎么样，他也不受影响，这个才叫生根立基，对不对？不随着外面的环境影响的，这样的人才是真正在基督的爱里面生根立基，因为基督因着信住在我们里面。他的思路是不一样的，他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因为是里面的人刚强了，外面的人接触外面的世界，一发生事情他就动摇了。但是里面的人刚强的时候，他不动摇，因为他生根立基在神的爱，在基督的爱里面，他已经生根立基，所以他就不会动。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里面。那么难道是说这个里面的人不刚强的时候基督就不住里面吗？是不是我们要想这个问题啊？不是，这里的住啊是一个特别的用法，不是过路客，是住家在这里的。好像我这些日子去图上我是过路客，它有两个字，希腊文有两个字，我一下不记得了。这个住啊是安定在里面，安居在里面，我在这里做他的家了，他在这里以他为家了。这个住法，我去彭弟兄那里
他旅馆，我在那做客，我不是住家在那里，我不能说住在他那里。这个地方的基督因信住在我们里面，他不走的。因为基督住在里面，所以里面人刚强，他也看得见这个事实，所以他一直在爱神的爱，基督的爱里面生根立基，不摇动。十八节，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苍阔高深。哎呀，这个字太好了，苍阔高深。哎，有些以往的解经家在长的上面大做文章，有些在阔的上面大做文章，苍阔高深嘛。又有人说十字架的意思，你看顶天立地，所以高深，对不对？苍阔，主耶稣手伸出来。有些人就不大喜欢这样解经法，那我想也无所谓啊，这个 idea 很好，到底是不是正统解经我们也不要紧。而这个里所讲的呢，叫我们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长啊、阔啊、高啊、深啊。我比较同意这是保罗用的形容。那主要的问题就是叫我们看见这个基督的爱是要和众圣徒一同明白的。我们自己所领会神的爱或者经历神的爱，是根据我们里面的人刚强的程度，生根立基在他的爱里面，是不是？因为生根立基在他的爱里面，所以我们明白他的爱。但是这个明白太少太少太少，每一个人的经历，每一个人的认识都不一样。和众生徒一同来明白，这个明白差不多就是发明历史。那我们一个人不能想尽所有神的爱，所以我今天要讲这些圣经的时候，我就一直想到我们有首诗歌，我刚刚没有找到，那个，等一下我们可以唱一唱，讲到长阔高深，讲到没有一个人完全能够全想神的爱，没有一个人能够全想，每个人都觉得神非常爱我，但是神爱那些所有他爱的人，而众生都在一起的时候，那个爱的长阔高深充满在宇宙中间。为什么保罗说长阔高深？因为这是一个四个有方向的字，那个神的爱出去，你可以明白他的意思，神的爱出去没有限量，没有找到边界，还没有碰到边界弹回来，神的爱这样的涌流在每一个圣徒身上所彰显的，长阔高深无人知晓，并知道这个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这里的字啊，叫做 unfathomable， 不能测度，跟刚才讲的那个测不透的丰富一样的用法，不是一样字，一样的用法。这个我们在希腊文上造就不够啊，我讲不出那个味道。不过我读了一些书，讲到这个字，它是用一个 superlative， 比最高级还要高。哎，这个保罗怎么用？这保罗用这个字不合文法的啊。中文就是不太懂最高级、比较级的，英文就知道 higher than highest， 他就这样说 higher than highest， 比最高的还要高。他这个不合文法嘛，最高就没有比他更高的了嘛。他说保罗用的创造字 superlative， 这个没有办法了，过于人所能测度，就是说你已经测度了还不能测度，你已经测度完了还不能测度，叫做过于人所能测度了。底下这句话我真想好，并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哎呀，我看见充满两个字我就不大肯放手。常常很多人追求圣灵，圣灵充满追求不到。很多人也，我不说这些教导不对，说你要对付罪，说要倒空自己。这里保罗讲的很容易啊，圣灵充满不是你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啊。当你看见这个爱进来的时候，你不能不被充满，就这样简单，充满了，叫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你们。这里当然只是神的爱，可是当神的爱充满的时候，你就遇见神自己，你就是被神所充满，没有办法。追求圣灵充满，只要读以弗所书第三章，读到这里就可以了。 假如我们真正看见那一个事情，看见就是保罗说叫你里面的人刚强起来，那人一刚强的时候就有办法接触属灵的事情，就有办法享受神的爱，就能够在神的爱里生根立基，就让神的爱进来。我可以这样说，因为以弗所都这样讲的，凡是里面刚强的人都是被神的爱所充满的。什么制造里面刚强？里面刚强的人就在属灵上面稳定的人，神的爱充满他不是一个感觉。我再说，神的爱充满他不是一个感觉，而在里面这个人所有整个人全人的力量跟神的交通里面完全享受神自己，完全神要充满他。这个爱好不是感觉的问题。常常一些比较不明白或者幼稚的人就说，讲到他被神所爱所充满，讲那个感觉，因为他讲不出里面人的故事。那真正保罗这里所讲那个充满的经历是里面的人刚强，里面的人刚强结果就是被神爱充满，是不是？保罗话很清楚，你不要去追求感觉。保罗为他们祷告叫里面人刚强，一刚强都好办了，这个人站在那里动都不动，神的爱就在里面充满他，他知道神的爱。这里保罗所讲的事情，他我这里稍微做一点总结。第二章里面他讲了一个叫什么，讲到恩典，丰富的恩典，丰富的怜悯，不是说对不起，讲了恩典，这个测不透的恩，怎么说，极丰富的恩典。第二个地方他讲测不透的丰富，这里讲过于人所能测度的爱，恩典也是没法子测度，神的丰富也是没法子测度，神的爱也是没法子测度。这里保罗造了三个字哈，三个这个 superlative 的字，三个比最高级还要高的字。哎呀，保罗讲丰富的恩典，测不透的恩典，测不透的丰富，测不透的爱。保罗这个祷告啊，我想很少有人带到能超过他的度量了。他这样认识属灵的事情，为神的儿女祷告，就求一件事情，没有多，就求一件事情，叫他里面人刚强起来。今天我们如果懂得这件事情，为着神的儿女带到，所有的祷告也不外就是叫他里面人刚强起来。他里面人刚强起来以后，他也不会摇摇摆摆，他一定会来聚会，他一定会来侍奉，他一定会来见证，他一定会来传福音，他一定会得的能力，一定被神的爱所充满，一定保守真的同在，因为里面的人刚强。当然属灵事情不是那么简单，我们祷告他里面人刚强，有时候还要看他像做保姆一样要把他生命扶持起来。但这里保罗讲的话真是，他如果要讲简单的话就讲最简单的话，都在这句话里面，我求神叫你里面的，求父神叫你里面的人刚强起来，都好了，问题都好了。他所讲的一切启示都能看见，他所讲的一切基督的丰富他都能得着，关键就是里面能刚强。二十节，神能啊，我记得周志飞讲过这一节圣经，他说你要这样读，神能，神能造的，神能造的运行的大力，神能造的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他一个字一个字读，一点点加上去，好像金字塔的一样读法。神能啊、哦，我听他讲这段圣经很过瘾。神能造的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这个大力我以前讲过，就第一章里面讲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你看保罗这个话今天我们常常引用，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他又是第一次讲这个发明这个话，所求所想的还超过。好像在这里啊，神 等着保罗祷告这个。然后保罗一祷告之后，神要开始做工，而神做的工要超过保罗的祷告，是这个意思。好像我们能祷告的还太慢了，神一看见我们祷告上路了，赶快做工，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们的心思还不明白的，我们的祷告范围还够不上的，我们的言辞还不能达意的，我们里面的力量还够不上，心里面征战还没有通过去的，神超过这些。不过这个运行呢，不是在外面，是在里面，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保罗如果做工到这里，就不需要再做工了，因为神已经成就一切超过所求所想的了。是，保罗也有这个意思，但是我的话不是说反话哈。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保罗开始有教导。所以最稀奇就是说，当我们明白属灵的原则之后，他才开始教导我们。那一个能力成就以后，二十一节他说，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到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这几件事情我差不多不能讲，因为我怎么讲讲不出他的味道来。那我们就读吧，这里他说，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到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一个字也不能加，一个字也不能减，一个字也不能解释。但是你看保罗祷告那个话，那个迫切比他用字的精炼。我只好再读一遍，但愿他就是神在教会中，那个神整个工作旨意就在教会里面，神若是要得的荣耀就在教会里面。但是不光是在教会，他说在基督耶稣里，因为一切都在基督耶稣里，连教会也在基督耶稣里，连我们这些蒙拣选的人也在基督耶稣里。神不自己得的荣耀，神一定要在基督耶稣里得荣耀，世世代代是指的历史上的年日，永永远远就没有时间的限制。